罗泽南、金松龄偷营劫寨，这也是兵法之一啊。偷偷摸摸来到太平军营门的外头，里边是南昌，外边是太平军，在外边就是罗泽南和金松龄的部队，1000人太少了。但是呢，今天晚上他们发现太平军好像没有准备，松松垮垮。一开始罗泽南判断，也可能长毛子太骄傲了，老打胜仗，没拿我们当回事儿。他也没想到我们有这个胆子敢偷营劫寨，所以才马匹大意，管你怎么地，我已经来了。摸来摸去，前面派出10几个弟兄探道，冷不丁就听见窟窿啊，怎么了？包大人可了不得，10几个弟兄中了埋伏，前头有陷阱，都掉到陷阱里去了。罗泽南吓得是魂不附体啊，这才知道太平军事先有准备。你看那个太平军呢，发明了不少战术，这都是战术，安营扎寨那都有讲究的，怎么安营，怎么扎寨，设到什么地方，周围必有陷阱和陷坑，再累也得准备，恐怕别人偷营劫寨。而且太平军就善于偷营劫寨，你使这招不好使，10来个人掉坑里去了。那坑挺深还不说，里头还有猪签子，那猪签子血的比刀还快，都栽在那坑底下，那人扑啥也掉下去，穿糖葫芦，你就是道理他你也上不来，就这么厉害。罗泽南刚这么一愣的功夫，突然就见四外是伏兵四起，长起灯球火把，哇，别让他们跑了啊。罗泽南放眼一看，周围全是太平军，闹了半天事先人家早做好防范了，他们那刚一出发太平军就知道了，因此四面埋伏好了，就等着他们钻口袋。罗泽南还是欠缺经验，这一下钻到口袋里了，还没等伸手，10来个弟兄掉进陷阱，这就当时的经过呀。罗泽南正在惊慌之时抬头一看，大旗之下太平军一员大将立马横刀，哈哈大笑啊，哈哈哈哈，轻摇头，可认识林启荣在此。太平军的大将林启荣啊，在天王手下官拜殿右八指挥，这指挥这官也不小，要不这个太平天国的官制啊，跟谁的官制都不一样，不一样啊。你比方说几个王之下是丞相，那丞相执掌权衡，那还用多吗？啊，不行，太平军多，天官丞相、地官丞相、春官丞相、夏官丞相、秋官丞相、冬官丞相，一个丞相还分4个丞相，4×6=24个丞相，丞相下的之下什么检点的指挥啊、统治啊、将军啊，啊等等等等等，一直到军帅、旅帅，他是这么分的制度。这个指挥这个官也不太小，这林启荣今年28岁，屡立战功，是洪秀全手下的一名大将。这次洪秀全决定组织了西征大军，准备把两广一带长江沿岸打开通道，因为现在他在金陵啊做了皇上了，天王嘛，金陵坐下之后，陆路方面全被清军给卡死了， 江南大营、江北大营像钳子一样卡住他。怎么办呢？就得靠着水路，水路就得靠长江。什么粮啊、米啊、军需用度所需用的东西，用船送到南京。这个水面上他必须得控制，另外粮广他得控制。你没有地盘，粮米怎么办呢？所以他派出西征大军12万，最高统帅叫赖汉英。这个赖汉英是洪秀全的七弟，换句话说是洪秀全的小舅子。赖汉英可有两下子，久经沙场，副将就是这个林启荣，现在准备把江西拿下来，围攻南昌省城。正这时候，罗泽南他们来了，没想到正面正好碰上大将林启荣。像罗泽南、金松龄能对付得了人家吗？没法比呀、哇叫人家包围了。罗泽南一看投营结寨不行了，撤撤。团勇也玩了命来了，眼珠子也红了，各晃刀枪，死命挣脱。但是叫人重重包围太难了，受伤的也不在少数。罗泽南心说话，我要把我这一营人全交代到这儿，我就是侥幸得活，我见着曾大人我怎么交代，见着湖南湘乡的父老我怎么交代，人把孩子交给我了，我扔到南昌了，我跑回去了，我就得抹脖子自杀呀，我说什么也得杀出去。他是身先士卒，多处受伤，真不容易，杀开了一条血路。刚杀个太平军又上去，别让他们跑了，一个不剩了、又围上了。刚冲出去又围上了，人少。可恨金松龄，金松龄在后边保持一定的距离，带着500多人，金松龄往前一看中了埋伏了，他一瞅那么多长毛，他有点触头了，为了保全实力，吩咐自己林字营撤，他撤了，他要往前冲帮着罗泽南，情况又不一样，见死不救，他撤了。罗泽南孤军深入，叫天天不应，叫地地不语。天四亮四不亮的时候，江中原在城里听着信儿了，马上登城瞭望啊，拿来，望远镜给他拿来了。元兵啊，相拥开来了，医生是好样的，来了多少看不清，来呀、开城支援，点3000余兵冲江中原的绿营，开城门放吊桥冲出来，这一冲出来太平军害怕了，怕城里的守军往外攻，外边的人往里打，腹背受敌，马上抽调兵力往回杀，这罗泽南才摆脱了困境，不见全军覆没了。哇呀，太平军这一撤把他们露出来了，罗泽南这才带领残兵败将退出去20里，到了20里外的这才见着金松龄，罗泽南的脸都歪了，身上全是伤了，但是不是致命的，一见面罗泽南用手点指，松龄啊，哎呀，太好了，你太好了，你怎么见死不救啊？咱们事先怎么约定的？我在前面探路，你在后边做后援，一旦有事咱们双方支援，相互呼应。你怎么见死不救？你跑了你、金松龄脸红了，他又看长毛子太多了，我就过去也白给，我的意思打算保存点实力，避免弟兄的伤亡，该伤亡也得伤亡啊，有那不打仗好不好？哎呀，糟糕。另外罗泽南一点名，死了2名少官，死了2名少长，这当官的 少官是什么？连长。少长是什么呢？排长。损失了俩连长俩排长，失守现在没了。再一点名，损伤了23名弟兄，没影了。罗子南一琢磨， 我怎么也得把失守找着，带领一部分人又往回去。他这个人心地善良，一般的管那个呢，去你奶奶个孙子，我跑了就得了，管你尸体要他干嘛？打仗还有不死人的吗？罗泽南不仅爱兵如子，好不容易找回了13具尸体，那些找不着了，掉到山坑那你怎么着？那你在太平军的范围之内，你能进去找尸体吗？那邓琏算找不回来了，其他的找回来了，买棺椁成殓起来。一看也仅是如此吧，领着残兵败将总结经验回到杭州。曾国藩得着信儿了，列队迎接，把两营的弟兄接回来。当天晚上，曾国藩就把罗泽南叫到自己那屋去了，详细询问战争情况，究竟怎么回事。罗泽南是个老实人，没说过瞎话，该怎么的是怎么的，一五一十是这么都说。曾国藩眯眼听着，心说呀，别看回来了，那么总结一下经验，好处居多，好处居多呀，得给予鼓励呀，应该重赏我们出征的将士，鼓舞士气。当了解清楚情况之后，曾国藩下达了命令，就在大教场把台子搭好了，消息传出，营务处曾大人要重赏东征的将士。回来这些人当然兴高采烈，在鬼门关的转一圈又回来了，哪个不高兴啊？单说这天日暖风和呀，5000军兵列队整齐，在操场上等候。曾国藩全身披挂，挎着宝剑，带着营官少长，骑着马，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，来到教场，甩镫下马一看，坐北向南，搭一座大高台，就像那个野台子戏唱戏那大高台一样。再往台子上观看，铺着红地毯，后面飘扬着11面大旗，大旗是顺风飘摆，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，往正中央观瞧，这旗比其他的旗都大，杏黄的面下着黑边红烈火焰，正中央斗大一个曾字，曾国藩的曾字，这就叫帅旗呀、啊！顺风飘扬，啪啪啪啪啪。往他这旗的两边看，一面5面长条旗，也是姓黄的地儿黑字，10个营官的名，就是他们的姓氏都在上头，比如罗泽南罗，王干王，这旗号得分明啊。再看旗子之外还有彩旗，赶上旗海一样的。往台上观看，站着50名飘刀手，抱着大刀，严肃整齐站立两旁，有梯子可通上下，台下5000多官兵都站好了。再看曾国藩迈大步噔噔噔上了将台，其他的人完全归队，你是哪一营的你上哪一营，你是哪一哨的你回哪一哨，哗哗哗跑步前进，都站到队伍的前头。曾国藩这一亮相一登台，就听罗泽南喊了一声三招，哗，一管调职啊，军兵进行注目礼观看统帅。据说那个蒋介石训练国民党军队就跟这儿学的， 你看蒋介石一出现，不管多大的官，咵全起来，脚后跟对脚后跟，站得笔管条直。真的假的咱不清楚，教军场上是鸦雀无声。按照惯例，统帅居中而坐，各营的营官首先得报告，我们营里的今天出席了多少人，几个有病的，几个没来的，为什么没来，谁批准的，得详细说清。所以挨个跑到台前向曾大帅做了报告，啪啪啪啪啪，例行公事报完了，又恢复了平静。曾国藩二目如电，往台下看了看，5000多人，那也不在少数，这个场面是相当隆重。曾国藩从来没有这么激动过，今儿个打开话匣子了。他说话呀，本来是湖南话，但他说的是湖南的官话，跟普通话还不太一样，本地人听得非常清。另外这个曾国藩也具备讲演的天才，老说话能讲，不看本儿，哎，就能说他3个时辰2个时辰，而且说的是条条是理呀。他深知面对的这些官兵有学问的没几个，咱就放弃那个知乎者也以言哉，别拽文，就说大白话，通俗易懂，大伙听得还舒服。所以曾国藩面对什么人能说什么样的话，他首先宣布今天我们在这里干什么，开奖励庆功大会。因为泽字营金字营两营弟兄开赴前线，我们筹备了将近1年的时间，第一次拉到战场去真杀实砍，而且大获成功。首先我们应当承认，连战3节，收复了安福3镇，大败长毛子，勇气可嘉。你想想我们什么出身，不是读书的就是种地的，放下笔杆子，放下书本和锄把子，训练了日子不多就拉到前线，就能打胜仗，这是难能可贵的。看来书生可用，农夫可用，这是本部堂最高兴的。因此我代表营务处重赏这些受功的人员，这两营的当官的营官每人赏银50两。50两啊，那也不是个小数目，营官得50，往下少官赏30两，少长赏20两，师长赏10两，普通士兵每人5两。这5两银子真要拿到手，养家全小，那玩意儿顶用啊，那叫银子。平常的时候就花那钱，见不着银子，就那种地的农民一辈子也没看过那银子什么样，慢说花，那钱的实在的要命啊。哎呀，这一宣布，其他那些营没参加战斗，刚看着没有奖励，单凭羡慕啊，将来拍到我们的头上，我们也能得赏。就瞅着那两营的弟兄，那两营的人美，活着得回来了，得了赏钱了，又能立功，又能发财，能不高兴吗？讲了半天，曾国藩吩咐一声，把银子准备好，散会之后到营务处领银子。这是一件事儿。另外还有一件事情值得我们痛心的，痛定思痛，我们要总结教训。大家都知道罗泽南、金松龄准备投营结寨，这当官的事先没有谋划好，没有揣摩透，结果上了当，转胜为败，到头来是大败而回，这真是个遗憾。 话锋一转，大伙一听这词儿不对，就得泄气，两营的人都把头低下了。但是没关系，失败是成功之母啊，打败仗并不可怕。为什么说呢？兵家胜败常事，哪有常胜军永远不打败仗的？恐怕不存在。可怕的是什么？可怕的是见死不救。弟兄们，大家抛家舍业干什么来了？你们干什么来了？背井离乡到这训练干什么？毫无疑问，保卫国家，保卫朝廷，保卫皇上，保卫家乡啊，这是最高的责任。与此同时，你们还干什么？抛头颅洒热血，为的是升官发财，对不对？别当兵的一听交头接耳，那说对了，曾大人说到心里去了，干嘛？哎，当家热炕头不带，出来玩命，说不定把哪天把脑袋混丢了，不就为升官发财吗？挣点钱养家全小，将来万一那当官什么的光宗越祖，这就是为这个。哎呀，又一片议论。曾国藩接着说，是不是？所以我们这次总结教训啊，咱再举个例子说，在家乡之中，你们的父兄不管谁挨了欺负，叫人打得鼻子口穿血，眼看性命难保，你们什么样？你们可能玩了命往上冲，玩了命往上攻，要救你的亲人，只有这样才能形成一个拳头，才有战斗力。我看哪一家也不至于坐视不管吧，看着你的亲人眼看要死，你就不管。如果真有这种人，那也是人间的败类，死后不能进祖坟，他是个败的子儿。遗憾的是，我们大团之中就出现了这样的败类。曾国藩一说到这儿，脸往下一沉，叫人一看呢，就吓了一跳。